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今天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养生养生题目是名医华佗健康养生智慧，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健康网。1800多年前，当麻醉药、消毒和医学的影像学等等的现代医疗技术未问世之时，中国古代名医华佗已经留下了开腹的手术和全身麻醉的记载。华佗所创立的华佗甲脊穴疗法、华佗甲脊穴位至今仍然广泛应用于针灸临床上。华佗提倡健康有规律的运动，病后要调养和预防重于治疗，这个亦是中医学里面的一个概念。治未病，它源自黄帝内经，治就是治理和管理的意思，治未病就是先洞察的疾病，采取预防性的治疗，减低发病和病情转变可能。治未病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其实治未病是来自《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就是黄帝内经，疾病发生了之后才医，就好像国家大乱才想办法去管治，这样对身体就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国家大乱才去医，那国家恐怕就动荡了。所以治未病提出就是在疾病未出现之前就注重养生养生，保持健康。其实治未病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就是未病先治，就是我们说没病的状态或者看不到有任何的病的状态下，减低有疾病发生的几率，这个就是中医古人称的养生。第二的就是以病早治，已经有病了或者发病早期初期的时候，及时控制疾病病情，不让其恶化，治病的时候照顾整体，治未病治疗未受影响的五脏六腑或者经络，以防止疾病传变或者是变到更深层次，或者是病入膏肓入里。以肝病为例，应该认识到肝病容易影响脾脏，所以在治肝的同时应该要补埋脾脏，这样就是治未病的本身的一个例子。治未病第三个含义就是防止疾病复发和治疗它的后遗症。治未病和治已病是不同的，治未病就是病发之前治疗，及早去预防，预防胜于治疗。治已病就是个病已经病了，个病已经出咗嚟啦，有病症啦，所以先至去医。总括嚟讲咧，我哋都系传统嘅中医，都系提倡治未病呢一个理论，亦都可以见于华佗名医佢嘅医学理念里边。其实呢一个理念亦都同现代医学嘅观念不谋而合。然而真正让名医华佗流传近2000多年，唔单止系佢令人惊叹嘅医术同埋医理，就系佢系一个勇于创新嘅医者。他亦都是一个始终将病人放在第一位首先的一个医师，无论是他创立的麻沸散来到减轻手术的痛苦，从细微症状判断病情去追寻疾病真正的根源，定是去提倡运动养生和病后调养，华佗始终关心的不单止是怎样医好疾病，而是让人怎样去少生病少受苦。在今时今日，医学已经进入人工智能、人工智慧和精准的医疗时代，华佗留给世人后世很多的医理仍然值得借镜。他的故事提醒人们，真正伟大的医疗不是在高超的技术，而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病人悲悯。我们又来看看华佗的另一个特点，他望诊入微，很多的大医者、名医都是在看病因的，这个也都是中医的传统的理论和核心。华佗博览医籍，他透过多年临床实践累积丰富经验，尤其擅长望诊， 望诊在中医就是四大诊症之一，望闻问切四个诊之一。望就是透过眼睛去观察病人的一切的表象，包括他的面部的神情，他的整个人的神态，他的面部的面色，身体的肤色，透过望他的体态，还有望他一些的行为举止等等，来到观察他的变化，判断病情的轻重和病情发展。相传在古时的记录，华佗有一次入了去一个地方叫做盐毒，是现今的江苏盐城，那里有一间酒馆。华佗看见那里有一位人士，一个客人叫做盐恩，他在那里喝酒。华佗仔细观察了盐恩之后，就过去提醒对方，就说了，你已经出现了严重病征病状，恐怕会有中风危险，不要再喝酒了。但是说完之后，严恩就没有听取和采纳华佗的劝告。这位客人回家的途中真的突然间就昏迷倒地，第二天就过了世，命都没了。
虽然有幸遇到名医华佗，亦都当时给了葛花粉，就是解酒毒的药，但是他没有将华佗的忠告放在心上，亦都忘记了这个解酒药。所以人各有命，该死的时候就该死，神医来到都帮不到。
医生的医术再高，亦都改变不了人终极的命运。这个历史的医案虽然听下去很传奇，但亦都反映了古时名医华佗以他敏锐的观察力、诊症的能力闻名于世。古时没有验血抽血检查，没有医学的影像报告，没有 X 光、超声波、磁力共振、断层扫描等等这些现代诊疗工具。那个年代就是靠望闻问切，靠的就是名医医术和他的医德，还有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临床经验，在病人的外像度去推测他究竟身体里面有什么的病况。时至今日，医学虽然很高科技，但是就着重了依赖影像学和很多的化验检查，很多慢性的疾病在早期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在中医来讲，反而还可以透过望闻问切、面色、体重、步态或者其他细微的变化来找到他的问题警讯。看回这个古时的医案，当时华佗只是仔细地观察了对方，跟他做基本的望诊，都没有跟他实质这样去把脉啊，或者详细问他的病情，只是问了他一句你身体安好，对方答了一句还可以，这么简单的一个的问诊，又怎可以知道他有这么大的问题，会将会中风。其实古时很多名医都有特别才能，就是特异功能，在他的望诊里面可能就已经透视看到对方五脏六腑或者里面的经络气血哪里出了问题，病位在哪里，病灶在哪里，哪里会出现问题。所以他的望诊非我们今时今日讲的就这样用我们这只肉眼去看这么简单。
我曾经认识一位台湾的医师，他看病把脉的时候，其实一边把脉，他的天眼已经开了，就是透过天眼来看到真实的病情是怎样，并不是由把脉来知道的病情。今时今日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是用特异功能来帮你看病的话，你会不会相信呢？是啊，这个医师呢还是特别，他不是今世是医生，前世都是医生，他说因为当时医一个病人医不好，所以有遗憾，所以就继续回来今世都要做医生了。
其实临床上很多病都是在慢性状态出现，很多都是慢性病，慢性病早期其实很少有明显的症状，或者有很细微的症状，很少的些微的变化，很多时都要透过患者自身去观察有没有一些身体的不同的变化，还有要透过体证的时候患者的面色、他的步态、他的脉象、他的舌象，这些很细微的变化和生活习惯的变化告诉医者听他身体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华佗古时的治疗，他的思维就提醒了我们，其实治病真的要早治，就是要达到治未病，就是就算有病都要 及早治疗，防止佢变恶化，就好似严恩呢一个医案。如果佢继续饮酒，佢真系有中风，甚至乎冇咗命。如果佢可以及早去介入，听咗劝告，即刻去戒酒，同埋即刻服食一啲解酒毒嘅药，可能佢嘅生命就可以挽回。所以疾病及早发觉，同埋病人愿意配合，病者愿意改善生活习惯，重视自己嘅生命系好紧要嘅。所以医者同病者都要结合，咁样个病情先至可以得到舒缓。第二个最紧要嘅就系睇天命啦，病人有冇咁嘅运，同埋佢嘅天命系如何啦。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讲今天题目，名医华佗的养生智慧。另外可以见得出华佗被誉为名医的另一个医案，就是他创立的麻沸散。麻沸散被誉为是当今外科医学上最早出现的麻醉剂。大家知道要做手术麻醉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麻醉的时候会为病人带来极度的痛苦，因为刀啊直接就割开皮肉，可能甚至乎动到去筋骨，所以这个是极度的痛苦。华佗精于医术，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很多地方，因为他创立了麻沸散，在做手术的时候减轻病人的痛苦，对于一些疾病已经是病入膏肓，或者是发病已经在脏腑，药石针灸都无效的时候，只能够动用手术治疗的时候，华佗就会动用麻沸散。在手术之前，他先令病者用酒服食麻沸散，令到他醉醉地没了知觉，之后就开始和他解剖剖腹，剖他的腹部或者他的背部，去抽割一些的积聚，就是一些病灶，就是已经发病的一些物积聚物了，去除了这个病的污秽的物质，继而同佢缝合，再用一啲神膏去外敷，等佢收火，四五日就可以痊愈。相传喺发明麻沸散之前，其实华佗就曾经为三国英雄关羽施行过刮骨疗毒嘅手术。嗰阵时关羽作战中咗敌方嘅毒箭，以前嘅毒箭系好厉害嘅，只要中箭好快就会命危。毒素很快侵入了去骨络道，危机的时候关羽请华佗来治疗，华佗就说食药和针灸已经来不及了，只有切开皮肉将已经侵犯到骨络的毒素刮掉，才可以挽救性命。大英雄关羽就一面捉棋，一面伸出个膊头给华佗用快刀刮骨疗毒，在刮骨叽哩咯啦嗰啲骨嘅声嘅时候，佢面不改容，谈笑自语，仲显出无人可及嘅英雄本色。华佗亦都表现出伟大嘅医者嘅松容、睇病同埋治疗嘅素质。华佗知道关羽拥有咁强嘅忍耐力同埋坚强嘅意志系英雄之中少数，所以一般患者系好难忍受到呢种痛苦嘅折磨。喺中国古代公元前后三百几年历史里边，后汉书曾经有这样记录，华佗使用麻沸散先后成功地帮人做过开腹、切肠，还有剖腹、取胎，继而还有切除肿瘤等等的手术。华佗创立的麻沸散被誉为中国中医最早记载外科手术和麻醉用药，现在已经失传。除了麻沸散，华佗有另一项流传至今的医学遗产，他的创作就是以他命名的一系列穴位，叫做华佗夹脊穴。华佗夹脊穴在中医属于经外奇穴，不是十二经络的穴位，它是在背脊沿着脊椎第一胸椎，我们叫 T1 胸椎棘突下，至到第五腰椎，我们叫 L5 第五个腰椎棘突下。在棘突的意思就是那粒 骨，我哋摸脊椎一粒粒突住嗰个咧，就嗰个脊椎嗰个棘突突出嚟嗰个骨，左右旁开五分就系半寸，半寸系几阔啊？我哋手指公屈嘅时候，嗰、那个指间关节嗰个环纹一半嗰个环度就系半寸，我哋亦都叫五分。咁华佗甲脊穴就系沿住第一胸椎至到第五胸椎，一路共十七节，左右各有一边，共34个穴位，贯穿晒成个后背。它是一系列的穴位用来治疗疾病。上半部的华佗甲脊穴可以治疗上肢、手和胸部的疾病，下半部就可以治疗下肢、腹部的疾病。除了针灸之外，临床上都会用来做艾灸，甚至乎用手用来捏脊都达到很好的效果。华佗别传就曾经这样记载，有一位双腿麻木没办法行走的病人来到求医找华佗，华佗仔细检查了他之后，就在个病人背脊骨两边做了几十个记号，再施以艾灸。艾灸是什么？就是在一支一粒粒艾柱上面点燃，烧了那个艾柱或者艾粒，跟住呢就叫做艾灸，在那些穴位上面做艾灸，点着了这个艾草卷成的一些艾粒或者艾柱来到温灸，达到温经通络、驱寒散寒作用。等到艾灸施完之后呢，病人那个穴位上面会有一些艾疮，因为个火力比较强，直接施艾灸，以前古人呢是烧到个皮肤呢微微的红，甚至乎有些水泡疮出来，我们就叫做艾灸疮。等到病人的每个穴位上面的艾灸疮愈合之后呢，个病人竟然恢复行走能力。所以后人就将这些位于脊椎两边的穴位就称为华佗甲脊穴。这个就是华佗特有的甲脊穴，就是夹持住两边的脊骨左右两边的一系列穴位。如今华佗甲脊穴仍然是临床上针灸很常用的穴位，根据不同的部位用来做不同的治疗，刚才都提及过了。所以临床上很多病人颈紧膊痛啊、瞓喺颈啊，或者是膊头酸痛啊、肩胛骨痛啊、肩胛骨内侧背脊后面痛啊，甚至乎腰酸痛啊、背脊痛、坐骨神经痛啊、底骨痛啊、盘骨痛啊，或者啲压到神经痛啊，都可以用华佗甲脊穴来到治疗。可以针刺，可以艾灸，甚至乎可以做捏脊，捏脊就是沿住成条脊椎咁样捏呢个两边嘅华佗甲脊穴，效果都是非常之好噶。讲开华佗甲脊穴，临床上我都会使用华佗甲脊穴，无论是针刺定是用嚟捏脊。不过如果是捏脊咧，就好值得推荐俾各位听众。点解呢？因为捏脊可以喺屋企里边同自己屋企人或者亲朋好友做，呢个效果是非常之好。亦都唔需要有任何嘅针刺怕嘅风险啦，亦都唔需要太专业嘅人士喺度，自己只要有两只手就可以帮对方做噶啦。捏脊个效果好好，因为捏脊可以直接刺激成个脊椎嘅督脉同埋成个旁边嘅华佗甲脊穴。因为喺现代医学已经发现，其实每一个神经节段都有管翻对应嘅内脏，所以我哋脊椎。我们的脊由脊柱出来的神经根管住两边左右两边，其实它会对应一系列的脏腑内脏功能的。所以华佗甲脊穴这样捏脊这样向上推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治疗到很多的问题，包括是亚健康状态甚至乎疾病。以前我就会比较容易用华佗甲脊穴去帮小朋友做推拿，小儿推拿，那呢就跟他们做一个捏脊，包括整个脊椎加上夹脊穴两边，咁样两只手同佢哋捏脊。咁捏嘅时候咧，好简单，就系用两只手嘅手指嘅拇指、食指，由佢嘅腰椎嗰度慢慢向上捏。咁其实底骨都可以捏嘅，不过华佗夹脊穴就净系喺胸一至到胸五。我哋一般如果做捏脊嘅时候，包埋落去做埋呢个华佗夹脊咧，我中意就喺底骨嗰度开始捏嘅。咁就喺小朋友个底椎嗰度、尾椎嗰度后面捏起佢个皮肤，用手指公同埋两只食指夹起佢啲肉，夹嘅时候唔系净系夹个表皮，夹到佢个皮下组织，跟住慢慢向上，慢慢向上咁样去推，即系拇指向上嘅时候，上面嗰个食指咧就喺度捏起个皮肤，慢慢咁样推个皮连埋皮下嘅组织，一路向上推，咁可以每3到5下咧就向上提拉一下，跟住咧就继续推。推一路向上推， 由底椎去腰椎推三五下就抬向上，整个捏住佢个皮向上提起。有时咧，你会感觉到咧，佢有啲位置系特别紧嘅，嗰啲就系佢嗰个局部嗰、那个胸椎或者腰椎或者底椎嘅截段嗰、那个气血流畅唔通畅，而呈现出嚟嗰个紧绷嘅状态。有时你帮佢捏嘅时候，你觉得嗰个位置好紧咧，你帮佢提起嘅时候，一向上提，你就会突然间觉得手指下边一个好似穿咗个小水泡嘅感觉。咁呢啲就系佢嗰啲嘅唔通嗰啲气嘅结节咧。得到舒缓破开咗嘅感觉，咁呢啲做到嘅时候咧，个效果系非常之好嘅。尤其是好多腰痛嘅人，佢喺腰部嘅时候，好多时都会出现呢啲症状，就系你捏起上嚟嘅时候，个骨同埋肉咧，点样都捏唔起，就好似肉同骨咧黐住晒，好难捏起佢个肉咁样。呢啲唔系一定系肥肉，而系因为佢嗰个黏连好紧啊，所以每个皮下同埋嗰个皮下组织嗰啲层咧。黏实晒，好似胶着咁嘅状态，就系佢气血唔通反映出嚟嘅状态，所以唔能够皮同皮下咁样分离，咁所以捏嘅时候就好似一团一团咁样米胶咁样捏唔起，佢就会好痛。但当你捏多几转嘅时候，有啲嘢破开咗嘅时候，有啲结节破开咗，佢条腰就会松翻，咁可能由腰痛变到冇腰痛。不过要注意系捏脊嘅时候，第一次做会可能比较痛，所以慢慢做。可以先搓兴咗佢个背部，搓兴咗佢成个督脉，就系嗰个脊椎，由底椎搓兴到去佢个大椎第七颈椎。咁搓兴完之后，慢慢同佢做咧，咁去舒缓佢嘅痛症。同开始嘅时候个力度唔好咁大，捏起嚟都唔好太过强为，同埋捏得太高，咁样咧患者或者系对方就唔好咁痛啦。越做嘅时候，佢就会越舒服，到之后咧就会发觉全身都会松噶啦。呢个可以刺激脑部发展，刺激骨络发展，同埋。对于发育时期的小孩子呢是非常之好，也都对于周身腰背颈酸痛的人士是非常适合做的。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节继续分享更多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日题目，名医华佗的养生智慧。
华佗治病追本溯源，他治病更治根。华佗之所以被后世尊称为神医，不是因为他精通针灸和外科手术，更因为他总可以透过细微的症状走出疾病真正的原因。三国志记载三国时期，名臣陈登因胸口烦闷，脸色潮红，食欲不振而请华佗诊治。陈登足智多谋，曾经协助刘备接掌徐州，亦都曾助曹操击败吕布，击退孙策，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和军事人才。然而这位善于洞察局势的人却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华佗诊察后并没有急着开药方给他，而是询问陈登平日是不是很喜欢吃山芋，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刺身。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他判断陈登的胃里面有大量的寄生虫，他随即命人煎药给他分两次的服下。没多久，陈登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他的胸口烦闷和食欲不振亦都随之改善了。正当他的家人欢喜不已，华佗就提醒了，这次虽然医好了，但是病根未除，三年后这个病恐怕会复发，如果能够再遇良医，或者会有转机。三年之后，陈登果然旧病复发。由于华佗已经不在人世，他最终亦都是因这个病去世。这个故事让人很惊叹，华佗为什么可以诊断出 尘灯里面的寄生虫，而是它的诊疗思维。华佗不是着眼于眼前的症状，它胸口的门，而是那个病因就是寄生虫。如果饮食习惯没有改变，虽然今次医好了，疾病可能再次的复发。真正需要治疗的不是症状，而是导致疾病的根源。今日呢一个嘅观念依然系好重要。大量研究证实，肥胖第二型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及心血管疾病嘅好多嘅慢性疾病，都与长期嘅饮食、运动、瞓觉同埋压力管理密切相关。药物固然重要，但系冇改善生活方式，往往只能够控制病情，亦都好难真正降低疾病风险。华佗虽然唔知道生活形态医学 lifestyle medicine 呢一个名词，但系早已理解一个至今仍然适用嘅道理：真正嘅治疗唔只系消除疾病，更加要找出嘅病因，从源头预防疾病再次发生。
除了找出身体疾病的根源，华佗亦都很早注意到情绪和健康之间是有关系，所以不单止是治病要治身，还要治埋个心，就是我们心理的心。曾经有一个医案是这样的，有一位郡守久病不愈，遍访名医，服用很多药物，病情始终没有改善。华佗诊察之后，没有立即开药给这个郡守，而是私底下话俾郡守嘅仔听，你爸爸嘅病需要激嬲佢先，佢个病先至好得到嘅。几日之后，华佗故意留低诊金就走咗去，只系寄咗一封措辞严厉嘅书信。书信里边不但之冇医生开嘅医嘱，反而将郡守闹到体无完肤。郡守读完之后勃然大怒，非常之咁嬲啊，怒火冲冠。他情绪激动之下，嬲到吐出一口淤血，黑色的淤血，之后病情就逐渐好转了。这个就是典型的情志治疗疾病。这种治疗方式有当时的浓厚时代背景，虽然今时今日未必在当代的医学里面有应用，或许病人也都不会接受，但是可以反映出这个医案可以反映出当时的一个超越时代的观念，就是人的身体和情绪情志是密不可分，亦都回应了中医讲的情志病。近年来身心医学 My Body Medicine 和心理神经免疫学 Psychoneuroimmunology 研究已经证实，长期压力、焦虑、忧郁不但只影响睡眠和生活质素品质，亦都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慢性的疼痛和免疫功能失调等等的一系列的风险。华佗并不知道现代医学如何解释这些机制，但是他很早就意识到，一位真正的医师医者不单只是医病、医身体的症状，还是要了解病人的情绪、心理、生活和整体的状况。所以有人这样说，中医是医人，西医就是医病。这一种全人照顾 whole person care 的思维，至今仍然是现代医疗里面重要的理念，所以医人一定不可以将人的身体和心理和心灵拆开，而是全人这样去医治，全人这样去兼顾，因为人的身心灵都是密不可分的，缺一不可。身体可以影响心理，心理亦都影响身体，心灵没得到抒发释放，亦都从而影响身体而出现症状，所以身心灵是密不可分的。华佗除了着重心理健康养心之外，他亦都向大自然学习养生，创办了五禽戏。基于养生的理念，华佗编制了著名的五禽戏。五禽戏是他模仿了五种的禽兽，包括虎、鹿、熊、猿，就是马骝和雀仔，来创建了一套养生功。他模仿虎、老虎的威猛，鹿、鹿的轻盈，熊、大熊的沉稳，猿、马骝的灵巧，雀仔、鸟的舒展，设计了一套结合伸展、平衡、 呼吸与全身协调的养生功法。他希望人透过日常活动维持健康，而不是等到病才寻求治疗。三国志记载华佗的弟子吴普长年练习五禽戏，活到九十几岁仍然耳聪目明，耳仔听力好，只眼睇嘢的视力好，牙齿完整，身体十分健壮。虽然古籍对人物的长寿记载难免有时代特色，但规律运动有益健康，早已获大量的研究支持。世卫组织 WHO 建议成年人每个星期累积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并适当进行肌力训练，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第二型糖尿病和部分癌症风险。近年亦有研究显示，五禽戏有助于改善平衡能力、柔软度和下肢肌力，对部分慢性疼痛、睡眠品质与生活品质亦都可能带来益处。不过目前相关研究规模仍有限，仍需要更多高品质临床试验加以验证。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或许不是五禽戏的每一个动作，而是华佗背后的医理理念。运动不是治病的手段，而是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就完了，我们下一节分享其他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日题目，名医华佗的养生智慧。康复不单单只是症状消失，华佗不单只重视预防，也都十分重视病后调养。三国志记载一位曾经任督邮的退休官员顿子宪大病初愈后，再次请华佗诊视。华佗提醒他，虽然急性病已过去，但身体尚未恢复，应该避免过劳，更加不可以纵欲，以免病情复发危及生命，吐出舌头而亡。然而顿子宪没有遵从医嘱，同远道来探望的妻子同房，三日后病情复发，不幸去世，死状如华佗所讲的一模一样。这则医案华佗真正提醒的观念至今仍然值得借镜。症状消失不代表身体已经恢复，我们不可以单凭有没有症状来判断身体健不健康。很多的问题亚健康状态都是表面没有症状，很多人在病情稍有改善之后就急急恢复工作，挨夜应酬或者即刻回去高强度的运动。然而无论是接受大型的手术、罹患肺炎、新冠感染或者其他重大疾病，身体各项功能都可能处于恢复阶段，需要时间修复。因此现代医学十分重视康复医学，透过循序渐进恢复活动、营养支持和功能训练，帮助患者真正恢复健康，而不是在症状刚刚改善的时候就恢复原有的生活节奏。回顾华佗留下的养生思想，不难发现他很少强调珍贵药材和神奇秘方，相反他更重视那些看似平凡但就每日都能够做到的事，就是适当活动、劳逸平衡、病后内心调养，以及在疾病发生之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些观念历经近2000年，依然是现代健康管理的重要原则。华佗流传千年的其实不单只是医术，华佗一生治疗过无数病人，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莫过于是三国时代的曹操。根据《三国志》记载，曹操长年饱受头痛困扰，每当病情发作就心烦意乱、头晕目眩。他听闻华佗医术高明之后，就召见华佗入府帮他诊治。华佗用针灸治疗，往往能够迅速缓解症状，因此受到曹操器重。然而华佗始终不愿意留低在宫廷长期逗留，对他来说，医术并非侍奉权贵的工具，而是救助百姓的责任。 根据《三国志》记载，华佗多次请求翻乡，并以妻子生病为由迟迟未归。曹操久候不至，逐渐怀疑华佗借故推辞，最终将他下狱处死。后世小说《三国演义》就为这段历史增添很多戏剧色彩，描写华佗建议用麻沸散麻醉后施行手术，就是开颅骨头颅骨的手术。因为多次被曹操质疑或者是疑虑，曹操误以为华佗企图想对他进行行刺，所以就将他运咗落监狱里面处死。这段情节广为流传。无论历史细节是怎样，华佗和曹操的故事都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提醒。医疗除了依赖高明的医术，更建立在医师和病人之间的信任。直到今日，医病关系依然非常建设在医生和病人的信任。即使医学已经进入新科技，有基因定序，有精准的医疗时代，有先进的仪器，但也没办法取代医师的专业判断、病人的信任和彼此的沟通和关系。虽然华佗的医书已经失传，但是他的精神就继续流传。华佗临终之前将毕生的心血整理成一卷医书《青囊书》，他希望交给玉利保存流传后世。然而监狱里面的玉利就因为担心触犯法令不敢收，于是华佗默默就点火亲手将这本医书付之一炬。随着他的离世，很多珍贵的医学知识亦都从此失传。后人一直猜测青囊书中是否记录了麻沸散的配方、外科手术的方法，或者更多尚未流传下来的临床经验。答案或许永远都没办法揭晓。然而真正值得后人铭记的，或许并不是一本医书，而是一位医者留下的精神。华佗勇于创新，将麻醉药和外科手术结合，为了后世开创了麻醉和外科手术的先河。他留下了华佗甲雀穴，至今仍广泛应用于针灸临床上，治疗很多的疾患。他提倡运动规律地养生，重视病后的调养，并强调预防胜于治疗。很多理念都和现代医学健康观念不谋而合。医书可以失传，技术亦都会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真正流传的是医者对生命的尊重和他的医德，甚至乎就是他将病人摆在第一位的初心。跨越1800年的神医华佗，今日我们拥有他华佗想象不到的诊疗工具，很多的医疗仪器，越来越复杂的治疗，科技越来越进步，亦都提醒我们真正好的医疗从来不是向更先进的科技发展。病人需要的不单只是有效的药物和精密的仪器，更加是一位耐心倾听、有医德、细心观察诊察病情，并将病人的福祉摆在第一位的医师。回顾华佗一生，可以发现到他最关心的始终不是怎样展现自己的医术的高明，而是怎样减轻病人的疾苦、痛苦，预防疾病的发生，帮助人恢复真正的健康和疗愈。他发明麻沸散是希望病人在手术之中减少痛苦。他细察病人的神情和生活的习惯是希望及早发现疾病，治未病。他创编五禽戏养生功，是希望人透过规律活动维持健康，防病。他提醒病人内心调养，是希望身体真正可以恢复，而不是勉强支撑。这些理念看似平凡，但是就有共同的核心。医学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治病，更加是守护健康。华佗生活的年代距今已经近2000年，很多医术早已被新科技取代，但他留下的医者精神，勇于创新，追本溯源，重视预防，关注身心健康，以及始终以病人为中心，从来都不会过时。或者这些就是人至今仍然称呼他是神医的其中真正的原因之一。华佗留给人好健康的启示包括第一点，就是治未病预防胜于治疗。很多病并非突然发生，是长年积累的，及早发现治未病，改善生活方式，在病未 发作之前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或者在病刚刚开始有苗头的时候及早治疗，等到它不用变向恶化的发展，往往比治已病更加紧要。健康来自每一日选择，这个第二点，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和压力管理是维持健康重要的基础。第三点，身心其实是一个健康，我们身体紧要，情绪、心理都很紧要，压力和情绪会影响人的心理，影响免疫系统，影响睡觉，影响心血管健康，所以照顾好情绪都是照顾我们自己身体。第四点，康复是需要耐心耐性，很多人的症状改善，但是不代表他们的病完全疗愈好，循序渐进恢复健康和恢复活动运动，才可以真正恢复健康，真正去去掉这个病。真正的大医是以病人为中心，高超医术固然紧要，但真正值得敬佩的医者始终将病人的生命、尊严、长远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这个才是一个有医德的医者。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拜拜。